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看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送终引渡，疏而不漏还是引狼入室啊？从上个周日啊，香港市民举行的反送终大游行说起。那么这次游行活动呢，也创香港回归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那我们说弥补引渡漏洞还是加强了机权的管辖，中国政府是否会借修改逃犯条例之机而大举引渡在港的异议人士呢？引渡中国的决议是否会影响到香港的司法独立？香港市民的激情请愿能否迫使立法会或中央政府让步做出妥协呢？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送终引渡，疏而不漏还是引狼入室。
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现在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表达自己的观点。
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反送中大游行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哈。那么现在呢，看到在香港各个专业界团体以及学界呢，要发起在今天哈、举行三罢运动，罢工、罢课和罢市，并且呢还要包围立法会。那看到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目前也没有意向要撤回这个草案，并且呢强调说已经有足够的保障。他在回应酝酿罢工罢课时呢，他也就反问哈，那鼓吹激烈行为对于香港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香港行政长官办公室呢，以及律政司司长办公室的职员都收到过恐吓电话。那有一些政府人士呢，也向记者透露说，这通电话要求林郑月娥在24小时之内必须要撤回条例，否则会杀害他还有他的家人。
香港警方对此说呢，会果断执法。另外，我们今天早上新闻当中也给大家提到了，之前发起百万人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哈，简称民阵，也说了将会在星期三，也就是今天，会发起包围立法会，并且要开始罢工、罢课、罢市。
那现在呢，多个教育、宗教和社工团体呢，分别宣布罢工。包括香港最大的航空公司国泰和港龙呢，也有员工发起联署，要求工会响应。2000家中小企业，包括有饮食、新媒体、零售、教育、法律、医疗界，都响应了网上的号召哈，宣布呢要罢工罢市。但是目前暂未有大型公司参与响应。那另外呢，还有20名的香港学术和文化界人士呢，发起在立法会大楼外的行人天桥外呢，发动轮流绝食，还要接力啊，每人接力最少24个小时。包括香港7家大学的学生会都宣布罢课。还有多所中学也有学生发起联署，要求加入罢课。家长们，香港的家长联盟也表示支持学生罢课，并且鼓励学生到现场自修。那说到这个香港市民的激情请愿，能否迫使立法会或者中央政府做出让步？那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3来参与节目，讨论的话题是送终引渡，疏而不漏还是引狼入室。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听众是刘先生，上午好，刘先生。
喂，你好。
刘先生，在您发言之前的话，请您把您身边收音机的那个音量关掉，因为我们这边可以听到您收音机的回音，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节目的播出哈。请把声音关掉之后呢，通过电话听筒来参与节目。好的，你请说。
喂，
你请说，刘先生。
是
你请说。
您请讲。
我是对这次这个游行的看法是这样的，这个我认为这个游行不是那么的单纯，据台湾媒体人士的报道，他说是一个反中的游行，他是海外反华势力一个支持下的一次行动。他就是港独跟台独的一起串谋的。刚才那个你们采访那个香港那个律师口中已经得到证实了，引渡法已经明确不包括政治犯，那还有什么不对和担心呢？现在有些港独和台独就是逢中必反，连自己的祖先都不承认，都在骂，侮辱自己的祖先是支那、中国猪 他像这种人的话，他就是跟外面的反华势力勾结在一起，就是要把中国搞垮，不使中国强大起来。我的看法是这样。
嗯，好，谢谢刘先生。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啊，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请说。
那坚决反对第一位听众这个观点，奇谈怪论。首先呢，这一次东西，香港人对这个事件以后有这么大的反应，其实是对这个中央政府对这个香港的这个香港基本法的巨大的伤害的一种最大的忧虑。正因为这个东西，才促使这么多香港人走上街头。他们要维护的是什么呢？他们要维护的是香港的政治精英，他们要维护香港的经济精英，他们要维护香港的法治与自由市场环境。那么这些东西的保护才能真正促进香港的繁荣，因为香港的市民已经认识到这些东西跟他们日常生活的相关是多么的重要。就像这个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所讲，这个新加坡的繁荣，同时也可以比喻这个香港的繁荣，不是什么别的什么传统，而是在英国统治以后留下来的那个法治与自由市场，而这个法治和自由市场正在被这个相关的母国进行着彻底的破坏。我们知道，在中国，但凡有点法治的话，你想很多政治事件、政治人物，他们可以用政治事件来审判，但不是，他们把经济犯罪、刑事犯罪安排到这些所谓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法律精英的身上进行残酷破坏。那么这样以后呢，香港的法治与自由市场被破坏了，那么生活在香港的这一批人，那么也没有什么好的结果。那么我认为这是促使他们走上街头的最大最大的一个原因。同时在这个所有的游行当中，我估计有很多很多来自于北京和改革开放干部们的这些支持，因为他们有很大的利益在香港，那么这是也是幕后的推手之一。但是他们总的目标、总的方向是为了维护香港的法治与自由市场这么一个最大的环境。同时今天他们号召的冲击立法院、占领立法院也好，这个我认为是完全正当的一个反抗的行为，一个抗议的行为。
赵先生，
道理非常简单，在这个历史上讲，这个美国的抗争形成了美利坚共和国，我们澳大利亚金矿工人的反抗促进了我们澳大利亚的选举制度的建立。
好，赵先生，
台湾冲击立法院的反抗最后被判处了无罪。所以我不认为这种行为是暴力，暴力在公众生活当中它和暴政联系在一起。
好，张先生说到一个您刚才提到
的
一个观点，
完全的，他们采取的行动是一种完全的。
您刚刚提到一个观点，说是香港市民通过这一次的反送中游行来表达对于基本法受到伤害的这样的一个担忧。那其实说到之前的占中运动哈，他们那时候的诉求是寻求这个就是真普选，那一次所关注的话题可能是更加的关注从一个体制框架上来关注香港的这个体制和法治，但是相比这一次的对于某一个法案条例的修改的话，参加人数占中反而是没有这次反送中的人数多。那您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那个法律呢是关系到这个大家的间接权利，普选这个间接权利，而这一次呢是关系到大家的直接权利。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当心的话，你可能非常容易的被划入到逃犯这个行当里面去。那么在这个划进去以后，你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进行反抗。那么以后就变成一个什么可怕的情景呢？在一个没有法治国家发出的一些引渡的这些东西以后，在一个法治的香港，警察成了公开的这个绑架绑票了。这个就非常非常恐怖，直接伤害到每一个人，因为每个人都会面临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我做一个结束太长了。同时呢，我也认为，从我个人讲，我非常讨厌，非常不愿意看到有很多在中国发了财的那些人，当然他们是通过不法手段，他们发财以后逃到香港，把香港作为一个避风港躲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我是相当反对
的。
但是 但是两害相权要取其轻，如果整个香港的法治和自由市场被破坏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他们这些人，我讨厌的这些人，他们应该采取什么，采取加拿大政府遣返赖昌星的这种方式，以个案方式的方式呢进行处理，同时希望在香港的法庭对他们的罪行呢进行认定，否则呢没有办法进行遣返。所以我坚决支持香港人走上街头，包括今天的罢市，包括对立法院的冲击，我都坚决支持啊！这是我们澳大利亚的价值观所促使我这样做的。
好，谢谢赵先生。好，谢谢。好，听众朋友，那您是否会担心中国政府会借这次修改逃犯条例之机大度引进啊引渡在港的异议人士哈？那引渡中国的决议将来要是做出的话，是不是这个过程会影响到香港的司法独立？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好，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啊，早上好，是我吧？
哎，是您，请说。
啊，两位主持人，大家听众好。这样谈这个问题，前面两位先生意见截然不同，第二位好像群情激愤，像要做烈士一样的，没有必要。因为这种情况是这样，我来解释一下这个情况。原来大家都不知道，因为是一个香港的杀人犯跑杀了人以后跑到香港去了。然后呢，就产生了就是引渡这个法律。现在这个修改这个引渡法呢，把这个矛头指向中央政府，我认为这个也就没有必要了。因为香港特区政府它的立法是独立的，你就是说现在碰到问题就是逢中必反。这个后面就像第一位听众说的，可能有些那个后面的因素了。这具体什么因素，咱们就不回避这下再谈。所以它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是靠大罢工啊，或者是这个上街游行啊，这个是民族诉求表达，都是可以的，对不对？那么有一个问题，现在是我想提一下，就是在这个民主机制下，你投票反对和通过，这是就是演变成我们通常解释一个输和赢。你上街的人是民运表达是可以的，但是民主表达方式就是不能输了吗？你只能赢吗？这个要做好思想准备，我认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现在在这个发出那个威胁，什么要杀人，24小时要辞职，要收回什么，你这个就是走向对立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你既然作为民运或者民主人士，就是民主表达，你要做好赢的准备，同样也要做好输的准备。你不能说我输了以后我就是要革命了，要暴动了，对不起了。你要知道政府的主权和管辖权是什么，他掌握的压制权。那么但是来说，现在第一次就是9号，6月份比较敏感，5天前是发生什么事大家都知道。6月9号大游行，示威就是受伤好像比较少，那么有些东西都损坏了什么，这个还是比较 very mild， 就是很低位的轻微的。那么你现在问题来了，你要杀特首，又要那个什么罢市罢工。你要知道啊，你这个罢工罢市，作为香港政府来说，你如果一个特首选出来不能面对这种情况的话，我认为你这个特首的能力是受到质疑的。
好的，好。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强调一下，你现在作为问题来说，所有的政府就是特区政府，包括中央政府的立法或者policy。不是通过示威游行来建立的，是通过社会精英大家取得一致。目前来说很有可能通过，但是呢，我认为目前按香港社会精英来判断，他这个通过有 attachment， 就是有 condition apply， 就是包括9种情况不能遣返或者其他一些附加条件。所以这个问题大家搞清楚，不要以为罢工就是罢工具有什么杀人的恐吓，这是革命起义暴动啊。要镇压的。
好，谢谢陈先生。
好，
谢谢陈先生表达观点哈。他也特别的一点提到一点，就是有理不在声高哈，也是提到了这一次香港政府呢也制定了一个他们可以提议的一个引渡标准哈，就是只是引渡严重的犯罪，并且排除了9种经济犯罪。但是呢，政府现在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会取消修改计划或者是延迟修改哈。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这次有关这个台湾和香港之间这个因为谋杀犯2年前的一起案件，台湾的陆委会呢是很明。 明确的表示了他们是不会接受这个引渡的。
嗯，一些香港反对派的政治人物呢认为哈，那政府的立场现在出现了动摇，他们认为的话，如果有足够多的抗议者可以走上街头的话，那北京政府方面或许也是可以做出让步的。好，那么我们的问题哈，继续是香港市民的激情请愿能否迫使立法会或中央政府妥协让步呢？好，下面接听这一位，这一位也是陈先生，陈先生上午好。
哎，你好，
你
好，
你好，请说，哎，
请
说，请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早上好，
请说。
我对那个陈先生的意见跟上一次他发表的意见非常非常同意，他讲的都非常好，非常客观，那就是很中肯，也不带个人情绪化。我觉得这个香港这次事件归根结底的还是社会制度跟这个法律体制之争，是争这个东西。我们追溯香港的历史，香港从1898年7月1号租籍英国99年，在1997年7月1号正式回归中国，中国政府正式对香港政府行使主权，同时呢作为一种承诺而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这实际上是对这个香港人民的一种情绪习惯跟这种适应期啊，给他们一个适应期。所以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59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修改权最终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那陈先生您也提到了哈，就是香港现在实行一国两制，保持独立和这个非常独立的一个法律的一个体系。那其实您也说到哈，那也看到像最终话这个引证会听证会的范围可能会有限，可能也会最终取决于中央政府的意见，甚至会受到他们那方面来自的压力。那您认为的话，将来如果要是做一些比较特别的引渡决定的话，那么这个香港立法会的这个决定会不会受到中央政府的干预呢？
中央政府会权衡香港人民的利益情绪，再结合中国法律去实行决定，这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是言正名顺。我们说国与国法，家与家规，没有规矩怎么成方言。
好的，好，谢谢陈先生。
它有个体制问题，社会制度它不同，这个法律体制条例它也不同，他就觉得有的时候这个里面的衔接不好，或者一些漏洞，这个坏分子就会钻这个空子。所以呢，这个民主法治呢，它是比较偏重于这个个人这个权利啊，维护个人的这个权利这方面比较重一点，比较人性化的宽松。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就我们澳洲也会有这种情况。
那您现在觉得香港市民为了就是反对通过这个反送中法的实现的话，实行了三罢啊，罢工、罢课、罢市这样的方式，会不会太过于极端？您觉得呢？
当然是极端了。你就是如果对香港的这个政治法治、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经济发展各个方面利益，你如果全面的权衡去看的话，这个是一种犯罪行为啊！
好的，
你这是自行破坏。自己在一处就是什么，自己扎自己的脚啊！你把市场搞乱，把人的思想搞乱，把这个整个搞乱，你对你
好，好，谢谢陈先生哈，
有好处的。
好，谢谢表达观点哈，非常感谢。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其他听众。好，谢谢陈先生。我们接听这边一位，这位是 Frank， 上午好 ，Frank。
啊，上午好。
哎，上午好，请说。
我想说一点，就是所谓的对那个林郑月娥一家的那种死亡威胁，包括那些戴着面罩的那些暴徒。我觉得这很像中共在六四用的那种抹黑民运的一种惯用的这种伎俩，这都是中共黑手所为。香港一贯是以和平著称的，包括当初反23条那个50万人大游行的时候，就没有一点的暴力。直到那个从战中，前几年的战中那个雨伞运动开始，才出现了这一批戴着面罩的这些暴徒，这完全是违背香港的一贯的那种民意的。我就怀疑这其中是这绝大很大的嫌疑是中共的黑手搞的，就抹黑这种民运的形象，这是中共一贯用这种黑手，他是一贯贼喊捉贼，自己是黑手就说别人是黑手。还有一点我想说的，就是说按照现在中共当局的这批人这种心态，我觉得香港再大的游行也不会改变他们的那种决定，他肯定是要一意孤行的。但是我觉得这不一定是坏事， 这反而会促使不但是香港，更多人就在政治上对政治更关心，对民主更关心，也促进全球的华人更加认清的中共这种一贯与人民为敌的这种反动本质。这就我想说的。
好，谢谢 Frank， 谢谢。好，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林先生，上午好，林先生。哎，林先生，您可能需要把您收音机的这个音设备给关，声音关掉哈，因为我们会有这个就是几秒钟的延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节目的播出。上午好，林先生。林先生，
哎，
请说。
您需要把您的收听设备关掉，
请说。嗯。
哎。
您要用电话听筒，对，请说。
哎哎，我想讲几句啊。
嗯。
就是进来香港的一部分人呢，就抗议这个政府。说这个逃犯法律嘛，是吧？他们都是就是无法无天嘛，无政府嘛，这一部分人嘛，你要是怕被人家抓的，你就别犯法，什么事都没有了，是吧？全世界的这政府也是一样嘛，你犯法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是吧？啊，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嘛。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不犯法，
好
啊，也不政府
都收听权
没权管他们，这样世界不是大乱了吗？
好的，
不是香港的事，全世界的政府也是一样，你在澳洲也是一样，你要犯法就要受到那个法律的制裁才行的，
好，
不然每个人都这样搞下去，世界大乱了，是吧？那是小部分人在搞鬼嘛。
好，谢谢林先生哈，
不需要管他。
好，谢谢您参与哈，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人，谢谢您参与。好，这一位是苏先生，上午好，苏先生。
哎，两位主持人早。
哎，
没有，那个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莫须有啊，刚有听众说没有犯法就不用担心啊，没有犯法要是政府这个硬说你犯法呢啊，这个而且中共现在是非常变本加厉啊，就算没有这个法，他也公开，他也可以派人去香港啊，抓人啊，抓这个林隆基啊、魏明海这些人，不是偷偷都被他抓回大陆了吗？现在林隆基都逃到台湾去了，所以这个，中共你能相信他吗？中共说想做什么他就能做什么，还有说什么暴乱啊，对啊，镇压犯罪行为啊，1949年中共推翻合法的国民大会选出来的中华民国的政权。这个是犯罪，这个是怎么回事？当然是不是要被镇压？那么，还有听众老是搞不清楚这个什么上纲上线到什么中华民族、民族情谊、港独、台独，这个就是一个逃犯条例的问题。游行的目的就是要反对这个逃犯条例，说什么港独和台独的结合，这跟这有什么关系啊？这个有什么港独的口号吗？这次没有。好，我这就是我的观点，
谢
谢。
好，
谢
谢苏先生。好，好，下面一位，
抓紧接听
啊，这位是刘先生，上午好，刘先生。
哎，你好，
请说
吧。
嗯，是你请说。嗯，
我觉得呢，凡有什么事情呢，那帮所谓民主啊、政线的人呢，都去挑此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明摆着那个杀了人、逃魁、香港都不可以引渡，明摆着，而且你立了法以后呢，还有一个法院把关的嘛。相当于加拿大一样，从美国有引渡的，最后由法院根据啊立法了，有什么条件拿来对了证，成然后啊很谨慎的，而且呢叫赖清心回中国呢有条件的，我们没有死刑，我们每个月要看他在监狱里，他不是加拿大的公民，他都可以这个样做，你很多东西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呢。不是什么立法的问题，它上面的口号就是对着大陆来说的，所以它完全就是呢，比中国对中国有好处、对世界有好处的东西，它都要反对。
好，谢谢刘先生哈，谢谢参与，
啊、就是这个样子
了。好，由于时间关系哈，没有办法继续接听现场其他观众电话哈、嗯，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就这一问题“送中引渡，疏而不漏，还是引狼入室”来表达您的观点。同时，也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我们多个社交媒体平台，还有我们的节目网站 sbs.com.au/mandarin。我是曲胜男，
我是谢欣，
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